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上星期谈到讲义144页啊。那上星期我们谈到，在佛教里面有现实的佛陀观，就是比较理性的佛陀观，还有理想的佛陀观，那就是比较对佛陀有比较多这种想象的这一些元素在里面，或者说比较多这种所谓的这种无所不在，或者是无所不能，然后佛身常在，或者是 无所不知等等这一些特质。那当然导师在144页这边有谈到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佛，那跟一般宗教所谈到的这个神是有一些类似的，有一些类似。那这当然在佛教里面这样的一种类似呢，导师也说它是经过了佛法的进化，那你可以看到这个144页 D 这一项，大写的 D。虽然这样的一个理想佛陀是说把一般宗教对神这样的概念把它转移到佛这样的身上，但是到底经过了这个佛法的一个进化，那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佛是修行而成的，那神本来就是神的，佛是修行而成，然后佛他不会惩罚人，那唯有慈悲。那这个确实也跟以基督宗教来讲的话，在旧约里面的神经常惩罚人类，或是惩罚地球上的人。那在第三项就是修行成佛，是佛佛平等，不像神教那样。那神教特别导师在这边应该是指西方的基督宗教，所以永生于神的世界，但是还是被统治的。就是说在西方的宗教或是基督宗教，他们的一个修行，那他们的一个理想的目标呢，就是到神的一个世界，那到那边呢，那还是当这个子民，还是当子民，是被统治的，还是比神低一级。那跟佛教这种成了佛之后呢，那佛佛是平等的，这样是有差异的。那最后导师说，以理想的佛陀为理想，所以不是以现实佛陀为目标，而是以理想的佛陀为理想，这是佛陀观。然后呢，重点在于誓愿修学成就，这就是发菩提心，那这就是菩萨的一个特质，就是以这个佛的觉悟，佛菩提为这个修行圆满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最高的一个成就。那这样子呢，就进入大圣的一个领域。那导师在前面在讲义137页也讲过类似的话，我们看一下讲义137。讲义137在第二项的上一段，137有看到吗？第二项理想与现实佛的上面的一段。那导师在这个倒数第二行提到，十方世界无数的佛跟菩萨名字迅速传播出来，佛法就进入大乘佛法的一个时代。所以有无量无边 的世界有无量无数的佛，这个是大乘佛法的一个特质之一。那在这边讲到以理想的佛陀为理想，然后誓愿修学成就，就进入大乘的一个领域，这是谈比较实质的一个部分。那先前谈的是一种比较是外向，就是外向，那这边谈的是一种比较内部内在的一种的一个想法跟观念，还有想要修学成就，然后就进入，所谓进入大乘，你就是开始有这么一批人，然后修学这个成佛的法门，那这个就是大乘的一个领域，修学的一个领域，大乘的一个领域。好，那再来下面一段呢，导师要谈的就是这二类的佛陀观。导师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在探讨一些现象之后呢，他会再进一步去探讨这些现象的一个来源是什么。比如说有理想的跟现实的佛陀观，那有这个上座，他主要是上座部的主张是现实的，大众部是理想的。那这个是部派佛教时代的一个情况。那在部派佛教在更早更往前呢，它的一个这种概念的依据是什么？那导师他在后面就进一步来探讨。那当然导师一开始就点出来，就是理想的现实的这样的人间佛陀观，他重视的是早期的经跟律，就是大家重视的教典不一样。那第二个呢，理想的佛陀观他重视的是晚起的本生譬喻跟因缘，那主要是寄送。好，那接下来导师就开始要做一些说明了。那在导师在下面一开始就谈到，在原始的阶级当中，企业本来是一切寄送的一个统称，因为讲到这个寄送嘛，就是重视晚期本身譬喻因缘，那主要是这些教典的寄送部分。那导师就来谈这个寄送，其实在很早就有了，就是在早期的一个阶级当中，那寄送它本来是一切给呀，特别是企业给呀，它是一切寄送的一个通称。那在这个第二阶级的时候呢，本身披因缘这些内容有一些被编入阿含经，但是呢他们都是长行，那有些是含有寄送。那当时的寄送企业是作为八众颂的一个别名，是一个篇章。八众颂是杂含经里面的一个篇章。那其他称为优陀那、伽陀，那其他的就是称其他的为优陀那跟伽，就是说企业它是作为八众颂的别名，那在其他的部分呢就称为这个优陀那跟伽陀。那少数这些寄送少数它是被编入在阿含经，那大多数呢是没有被选取而流传在外。那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明是说在提示一个观念，就是理想的佛陀观为什么是晚出的，既然寄送这些东西很早以前就有，那为什么是晚出？那因为多数的寄送它在早期是没有被编入阿含经里面的。 他应该可以理解，就是说，理想的佛陀观，它主要是从这个本身譬喻，特别是寄送这样的一个类别的一些教典呢，或是以寄送形式呈现的这一些本身譬喻因缘，那它启发出这个理想的佛陀观，但是这些寄送在早期的教典并没有被编入。所以在早期并不流行这种理想的佛陀观。那后期的这一些本身譬喻因缘呢，在一我们现在南传，也就是导师这边所谈这个通牒部所传的这一些巴利圣典来看，它多数都是寄送。那比如说这个长老记跟长老尼记、譬喻经还有佛种信经，它都是寄送。那本生经的核心也是寄送。那寄送是巴利文，那在寄送后面有长行，是以锡兰文来做对这些寄送做解说。我们看到145页。所以上面这两段导师的说明，主要要提示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为什么早期是重视现实的佛陀观，因为这些寄送没有在阿含经里面，那后期呢才比较多这些东西，特别是出现在本身譬喻跟因缘。那这些内容呢都是传说的，那大抵因通俗宣教而盛行起来，辗转传说，传说是容易有变化，那越传越多，而且会越传越多。那原本是不知道是谁说的，那后来就推尊为佛说。那这样呢，代表一般佛教的群众倾向，就是说这些本身譬喻因缘的一个传出以及这个盛行呢，这些教典、这些内容的一个流行，它代表了一般佛教群众的一个倾向。那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导师说它主要都是辗转传说的，所以它有一些容易变化，所以它内容有一些就会有比较是夸饰的一个部分，夸饰的一个部分。好，那寄送它是一种创作，那各部派的文学家取传说或是赞佛法僧而创作的，那它是文学的一个作品，并且是优美的被传送而流传下来。那理想佛陀观基本上都是依这一类的寄送而开展出来。那下面就举例子，像导师说大众部跟分别论者所说的诸佛世尊皆出世，所谓出世就是无漏，或是佛身无漏，它都是依寄送而说。那比如在这个在第三个圈这边谈到佛身无漏，这个是出于中阿含经的世间经。那在同牒部里面，它就编入增支部。或者是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佛在世间而不着世间，那这个是出自于杂含经，那同牒部就编入增支部。那另外如这个大众部跟分别论者呢，谈到这个如来常在定，常在定就是经常在定中，那这个是依这个中阿含经的龙象经，是优陀夷赞佛的这个龙相应颂，那同牒部也都编入这个增支部。好，对于这些寄送呢， 部派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看法，那这就牵涉到如果把它是当成是了义的这一些部派呢，那它就会发展出理想的佛陀观哦。好，那导师在接下来就谈到说一切有部，他认为这个起业也就是寄送的通称它是不了义的。好，那这边这的所谓的不了义要需要跟大家说明，这个了跟不了呢，它有不同的一个诠释啊。那当在这边呢，主要就是意义不能被明白的表示哦，需要解说，就称为不了义。就是说它的意思不容易明白，因为是寄送嘛哦。所以如果是寄送的话，有一些文字它是过于精简，那是需要解释的，所以意义不能清楚的明白表示，需要被解说，这是不了义它的一个意思。那在杂含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好，那为什么是不了义呢？因为寄送是诗歌，因为这个音韵跟字数的一个限制，所以不能条理分明，做严密的一个说理。那寄送它总是简要的、概括的，所以寄送它是不适于叙说法相的啊。那这个是在经里面啊，导师所认为就是寄送它是不适于叙述说法相。但是印度人呢有一个习惯，就是要讲道理的时候，特别是在论述一些佛理的时候，他们习惯先造一个寄送啊，下面再做解释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就是寄送它容易背诵，当解释完之后，你再背这些寄送呢，你就可以把这一些道理呢整个含摄起来啊。好，那这个是在后来的一些论述呢，像中论，大家有读过中论吗？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中论它就是一部寄送的一部论哦。那造了寄送，没有长行的解说，所以后面就很多注释家为中论做解说，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诠释哦。所以很多不一样的诠释，就是因为寄送有太多模糊的地带，所以大家会有不同的一个诠释。那这也是一个啊，所以所谓就是说，会因为这个音韵跟字数所限，不能做条理分明或严密的一个说理啊。所以一般寄送它必须要在透过长行，长行就是我们一般的散文形式的一个文字来进一步阐释啊。好，所以为什么好，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寄送不适宜做这个叙说法相的一个形式。那再来就是寄送它是文艺的，文艺它就是常于这种直觉，多少有一些夸张，因为这样才能引起同感。所以他不了义，导师列举的两大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他因为是诗歌，有音韵跟字数所限啊，所以条理不能分明，而且是简。然后再来是寄送，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就是造了寄送就是要让人家感动啊，所以用了一些这种文字呢。有时候会比较夸张，所以他没办法就是表达这种真实的一个意涵，他会超过。那为什么要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这样才能引起就是读者或是听众这样的一个同感。好，我们再看到146页。 146页第一行这边提到，寄送是不能依照文字表面来解说的，那所以它是不了义，不能依照文字表面来解说。那导师又就指在中国的《诗经》啊，有一句话就叫做“米有节矣”啊。那这句话就是那个“米有”就是没有了啊，这个“节矣”就是留下来的子孙。那就是全部都就没有任何这个子孙留下来哦。那或者是我们看这个注脚第71，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旱灾的一个情况，这是指旱灾的一个情况哦，就是没有人留下来，没有人生存下来。那导致说这样的一个诗呢，一个句，一个文字不能解说为因人都死完了，因为他总是要表达说死伤很大，就是几乎快灭种这样，要加上几乎了，所以是不能按照这个文义的一个，不能依文解义，所以判为这样不了义。好，接下来老师谈到说一切有部对当时的一个寄送，他是采取评判的一个或是批判的立场。那这边举了大毗婆沙论里面的一些文啊、哦。那当有时候就有在辩论的时候，那这个对方他就会举一个寄送，就会问难说一切有部的论是说，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寄送里面所讲的是跟你是相反的，那你怎么样来解释、哦、因为这都是可能是经松里面所说的、哦、但是它是寄送、哦、那说一切有部的回答就是说，这不需要会通、哦、为什么？因为它并不是经，也不是律，毗奈耶也不是阿毗达摩说，也不是论，它只是这个造字文颂，就是创作了一个文颂。那这种造这个所造创作出来这些文颂呢，或增或减，就不一定要如他所说这样子。所以当这个对方举出一个寄颂来说，诶，你该所讲这个主张跟这个寄送是矛盾的，那你怎么来解释？那他就说不用解释，因为这个不是三藏里面的内容、哦、那又如下面一段有人说，这个诸赞佛颂多言多过失，也就是所说的这些赞美呢，很多都是超过事实的一个成分、哦、他就举这个分别论者赞说世尊心常在定、哦、又赞说佛恒不睡眠、哦、像他们这样的一个赞佛是时不及言，时就是事实跟这个你这个文字呢，事实是不如文字所说那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定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佛的心经常是在平静的状态或是稳定的状态，就不一定要解释成这种入定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另外还举到这个暗达达罗达多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文颂者，他是作诗的人，言多过时，故不虚通。那达罗达多他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位论师、哦、那有些时候在辩论的时候，就是会举故他们里面的一些有名的一些人所曾经提出来的一些看法、哦、那说一切有部说，那他其实他是一个诗人、啊、所以他讲的话 不用太相信，类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啦、哦、所以这个文颂是言多过时，也就是时不及言，实际的情况不像文字所说、哦、言时不及言，夸张的成分多，所以不一定与内容相合，所以是不了义、哦、所以不了义在这边有两个意思、哦、一个就是不能清楚不能清楚明白的说明跟表达、哦、那第二个就是与真实实际的情况不相符、哦、所以不了义在前后所谈的内容里面就两类的含义、哦、一个就是不能清楚明白的说明表达，第二个就是与真实的或是实际的情况并不相符、哦、所以这个名为不了义。好，那在关于大众部呢，他就认为寄送他是了义的、哦、比如说在导师这边所举的例子里面谈到，在第一个圈谈到同蝶部的经藏他立五部、哦、那以寄送为主的这个小部与其他四部有同等的地位，那在说一切有部，他除了四阿含之外呢，其他的都不算是这个经藏、哦、虽然他们有杂藏这样的一个这种教典的一个类级，但是他们并不把它看作是跟经同等的一个地位、哦、所以四阿含之外呢，虽然有杂藏，那它并不属于经藏啊、哦。这如同这个地在刮胡山总结这边有谈到，我们先跳到刮胡山总结啊、哦。所以其有部的经藏只有四阿含经，那这些寄众或称为杂藏，而流传在三藏以外啊。哦，理论上与诸传所说或然或不然的传说一样，是不能作为佛法之定量的。所以说一切有部它有杂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教典的类级，但是它的地位呢没有这个经来的高啊，没有跟经有同等的地位、哦、好，那我们再看回这个刮胡二第二个圈，大众部、化地部还有法藏部，他们还是有虽称四部为四阿含、哦、就是说南传他们是称部、哦、比如说相应部、中部、长部、哦、那在这些部派呢，大众、化地、法藏，他们是称为阿含，比如说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等等。那并且他们是称小部为杂藏，但同样的表是属于经藏。所以这些呢都表示对寄送的一个尊重。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把寄送的这一类的教典呢纳入经藏里面，所以它是跟经有同等的一个地位啊。这样的一个做法也表示寄送是了义的啊，因为他认为都是佛说，都是了义。好，所以在总结这边，刚刚我们已经看到，说一切有部，它是认为这些杂藏或是寄送呢，它是传说、哦、那不要太当真、哦、不要把这些内容当真，不能当作佛法的一个定量，当在做一些道理的一些阐述的时候，不能拿来作为准则、哦、定量。那大众部等 他们就主张说，世尊所说无不如意，没有是这个不了意的。那这是以一切佛说为了意，传为佛说的偈颂是可以依照文字表面来解说的。于是呢，在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超现实的佛陀观，适应一般宗教意识的需要，在文颂者的歌颂下，就渐渐的一个形成。就是超现实的佛陀观呢，是在文颂者的一个鼓吹之下呢，慢慢的形成这样的一个理想超现实的一个佛陀观。那这样的佛陀观到大圣时代呢，也被吸收进来。所以大家在这个看大圣佛典的时候，佛啊，他都有这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样的这一些叙述啊。好，那这个以上呢是关于理想的佛陀观跟这个现实的佛陀观。那这边再将了义跟不了义再做一个归纳啊。那所谓的了义呢，就是清楚明白的说明，能够清楚明白的说明跟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它就是了义，或者是与实际真实之情况相符，那这是了义的第二种情况。那不了义就是相反，不能清楚的说明跟表达，以及跟真实实际情况不相符，那这样就名为不了义。那所以同样是偈颂，那不同的部派呢，它会有不同的一个见解，所以会引发了这个现实的佛陀观跟理想的一个佛陀观。好，那这是关于这个第三章第三节的一个内容。那总括这个第三章所谈的内容，那主要就是在谈这个教典，从十二分教，然后十二分教里面先谈这个菩萨观，然后再谈这个佛陀观。那这些内容呢，许多许多在大圣的佛典都能够看得到，所以导师在谈这些内容有一个的一个企图心，就是说大圣佛典这些内容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出现，它是根源于布害时代的一些观念，乃至于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一些内容而开展出来的。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第三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四章。大家拿出这个第四章的一个讲义。那第四章的一个标题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标题，就是律治与教内对立之倾向。所以从这个标题里面可以知道，导师在这一章会谈到很多这个律治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在准备这一章的时候就有一些困难？所以困难就是因为律治的东西在传统上是不宜对在家颂说太多了，但是师父会尽量就是可以说的我们说，然后不一定要说的我们就略过这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主要是因为戒律是规范出家生活的一些规定，那就如同这个某一个团体它有一些会员的这些章程，你不是那边的会员，你没有知道的需要，只是说没有这个需要，那你知道也不会怎么样。所以在 古来乃至大智度论也谈到这样的一个观念跟传统，就是戒律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不适合对这些居士们来谈论太多。但是这边主要要谈的是这个历史的问题，那我们就但还是会牵扯到一些这个戒条的一个详细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到时候再看说哪一些我们可以多谈，哪一些我们就略谈，那这边跟大家先做一个说明。好，那关于这个标题里面导师用了一个对立，这个对立当然不要想象说就是打架啦或是怎么样这种暴力的，它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对立它多少会有一些这种彼此观念上的不同，所以对立它就是有一些观念上的不同，这是一个概念。再来呢，就是教内会有一些不同分工的一个团体慢慢出现。所谓这个对立倾向，就是有一些相对的彼此间会有差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产生。那不一定就是彼此有一些冲突了，但是就是不一样，那这些不一样慢慢的会引发他们在教团内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乃至于慢慢的就有一些一群或者某一些的团体，他就会慢慢的跟大圣的一个形成会有一些关联，比如说我们下一节谈到这个阿处佛这样的净土呢，在这个经典里面的叙述，他是跟这个阿兰若这些修行者是有一些关联性，从这个经里面的一个叙述，那这些阿兰若的一些修行者，他基本上是重法的。重法，那就是对于戒律呢，就是能够帮助修行的，他就会比较重视。那如果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规定啊，那不一定会影响这种修行的，他有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严格的一个遵守啊。那比如说吃饭的时间啊，在佛教里面有规定吃饭的时间，有一些人还是很严格来遵守，就是早期在印度，在太阳过日中之前就要吃晚饭，但是有一些他们重视修行人，有时候十点一入定，一点才出定，那这时候肚子饿怎么办呢？时间又过，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不一定那么严格的遵守这种生活上的一些规定的这些戒法，但是没有说这个遵守这些戒法是好或是不好，就是有一类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一入定就超过时间，但是总是舍身要维护嘛，所以他们可能就等出了定再来用餐，不会说这个用一个定时的，然后12:40、30就凉，这样有时候会妨碍这种修定的一个过程，诸如此类的，诸如此类。那谈完这个章节的名称之后，我们就接下来来看这个第一节谈的是依法摄生的一个律制，所以要谈这个律制。那在第一项谈到是生制的原则跟理想，就是这些规定呢，它的原则跟理想是什么，为什么有一些到后来有些人 他觉得他就是不一定要那么严格的遵守，主要他们抓的是原则跟理想。那有些他会觉得说，诶，老师怎么讲就怎么做，不要自己大主大义，是吗？这台湾话大主大义，就是自己做决定，因为这个重要，这个不重要，这样。所以在这个世间也是有这两类的人，有些他就是会觉得说，诶，有些东西可以适时的做一些调整，有些人就觉得说，要这个规定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随便改。这个世间在佛法里面，僧团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两类的人。我们第一来看这个前言。导师在一开始就谈到这个世尊遗体遗物遗迹的崇敬，还有本身毗毗因缘的流传，那这些促成大乘佛法兴起的因素是活动于佛法，也就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中的。所以这边导师有谈到，就是说前面所谈的这些东西，好，这边大家做一个记号。第一个就是世尊遗体遗物遗迹的崇敬，这是第二章的内容，大家可以标注一下。本身毗毗因缘的流传，这是第三章的内容。那这个都是在这个佛教界里面比较外向的一个情况。那这些活动呢，这些内容导致说是促成大乘佛法兴起的因素。什么意思？就是大乘佛法因为这些活动或是这些教典呢，这些教典的启发或是这些活动的启发，然后出现在这个世间，并且呢变得广为流行。所以这个兴起就是产生，起就是产生，兴呢它可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变得广为流行这样子。就是这一些因素呢，让这个大乘佛法兴起。那这些活动它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里面在发生。所以导师就进一步的提出说，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的固有内容、固有的问题，对于大乘佛法兴起，它是会有密切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应该予以审慎的一个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导师对于一般在研究大乘起源这些研究当中，他看到大多数呢都只是局限于本身毗毗因缘，如果以教典来看的话，那导师他认为就是除了这些教典之外呢，应着眼于早期佛教的一些内部的变化，就是阿含经这一部分的一个发展里面的这一些内容呢，也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讯息。这个是导师在这本书是比较独特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会去注意到律典跟阿含经里面的所谓的固有的内容，以及内部固有的一个问题。所以接着下来呢，导师就是要对这些内容给予审慎的一个考察，也就是他所谓的审慎的一个注意。那在这边呢，导师就先从代表原始佛教的一部分，也就是律，开始谈起。那这边是不是要带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章节的目次，也就是导师接下来他要谈的东西呢，就是按照一个他的一个想法，慢慢的去来呈现所谓的内部的固有的内容跟 问题啊。好，那在这个律呢，就是我们这一章啊，在第四章这边就是谈律以及僧团内部还有跟外部的一个分工跟分化啊，这是第四章的内容。那第五章呢？哦，大家有没有书是没关系，师父念给大家听啊。第五章谈的是法，哦，第四章谈律，哦，第五章谈法，法谈什么？他《阿含经》的一个编辑，哦，以及他的一个不同每类的这《阿含经》，它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适应，就是每一类别的《阿含经》，它有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主旨啊，比如说这个在经里面有谈到这个杂含是修定的人、禅修人所读啊，那中阿含呢，可能就是这个论义人他们比较习惯啊，他们比较会去读中阿含啊、中部啊等等之类，就是每一部阿含经它都有。每一类的这种适应性啊，一种特长啊，所以在第五章呢，他就谈这个经法的演化跟大圣的一个关系啊。第四章，也就是我们现在谈的第四章，他谈的是律啊。第五章是谈这个法啊。那第六呢，就谈部派，就是早期佛教的律跟经谈完之后呢。导师就进一步再谈部派的一个分化跟倾向大圣的这一些当时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哦、就是在部派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哦、好，那在谈完这个律还有这个经还有部派之后呢，导师就开始注意到佛法在这个佛教的中国，也就是恒河流域啊，因为这一种政治的关系慢慢衰微，所以整个佛教的一个中心呢，就往早期称为边地的地方，就开始变成佛教的中心，后来的中心啊，所以很多这个大乘佛典就在这边。就在这些中心里面慢慢的成长茁壮乃至于发芽、哦、所以导师就进一步的去探讨这一个佛教中国衰微之后呢边地佛教的一个情况、哦、因为很多这个大乘教典都会谈到一些早期被称为边地的这一些地方、哦、所以导师认为这些边地的情况呢，也要对它加以留意啊，能够对大圣的兴起提供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些线索啊，所以是在第七章啊。那第八章呢，就进一步谈所谓的宗教意识的新适应，就是在这个经过这个佛法啊，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乃至于这个边地的这些佛教慢慢有一些教典的一个传出，那里面有一些新的内容，修行的内容产生出来，那有一些呢就被大圣所接收过来，然后作为这种主要的这种教学的核心，就是哪一些是新的这一些宗教的修行方法啊、哦、比如说念佛，早期是意念啊、哦、这个释迦佛啊、哦、到大圣就十方佛乃至于往生净土，这一些这种修行的观念慢慢的就引发出来了啊、哦、就哪一些内容是一种新的啊、哦、是经过这种边地佛教的一种这一些新文化的一个冲击，然后发展起来的啊、哦，那这个是第八章。那第九章呢，就谈这个大圣经的一个序曲，也就是初期的大圣经。那因为在有一些大圣经早期大圣经里面还谈到 某某经某某经，所以初级大乘经又提到某某经的话，那他们就称为现行的大乘经，或是原始大乘经等等之类的。所以接下来导师就是要谈这一个比较是佛法固有的内容内部的问题，然后乃至于慢慢的扩展到这个边地的佛教，然后慢慢就进入了，就慢慢就让大家清楚的看到佛教一步一步的从原始佛教的一个氛围呢，然后进入大乘佛教的一个时代或是领域。那接着下来就是谈种种法门，那种种法门我们在第二节课就跟大家说明，所以可能到时候到那边我们就略说了。好，所以导师在第四章先从律开始谈。那谈律呢，导师还是要跟法做一个比对啦，不能只谈律。所以一开始这个是刮胡一里面就谈这个法跟律。什么是法？法主要是佛的一个教法，关于修行的。所以世尊成正觉转法轮，只是法的一个现证跟开示。所以法在一开始是佛法的一切。但是慢慢的就是因为佛是出家的嘛，所以他在这个觉悟之后去教化人类，久而久之就有随佛出家的这一些佛弟子。那随佛出家人多了之后呢，不能没有组织，所以要依法摄僧，而有这个僧伽的一个制度。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法是律的律制的一个原则。在第一项是律制依法摄僧为原则。依法摄僧是说这个组合僧众的一切制度是依于法的。什么意思呢？它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呢，我们看148页，这两个原则就是这样的一个依以法而立的僧制呢，是有助于修正的。再来呢，第二个原则呢，它是有助于佛法的这个增长跟广大。什么意思？就是能够让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能够让更多人来接受，更多人来实践，然后更多人来得到这种佛法的一个利益。所以这样的一个佛设立这些制度呢，它主要就是有这两个要素在里面。所以这两个要素到后来呢，就会变成两派。有一些就认为说这个戒法要严格，这个条文怎么讲就照着做。那另外一类就是说，如果照着做呢，他当他有这种不助于这个修正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不是要调整？乃至于这样的做法没办法让佛法在这个世间能够增长广大，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要做一些调整呢？这边就插一个题外话，就是师父曾经遇到一个年轻的法师，那他也是到处参学，那他到参学就有一些会到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一些道场，或是这个持戒精严的一些道场，那他就会听那边的长老谈到现在的佛教界一些事情，那也谈到就是佛学院里面学的东西太杂了。那太杂里面谈到一个东西是他们觉得好像不需要。比如说在福岩没有开，之前好像有，但现在至少现在没有了。就是他谈到心理学的问题，他说 为什么还要再学心理学呢？哦，那就是说，这些东西，或者说为什么还要再学这个资讯？哦，就是电脑网络啊这一些哦，有一些长老他们就觉得每天修行断烦恼时间都不够，怎么还有时间去搞这些东西哈？这不就是这种不务正，有点虽然没有这么讲，但是听起来像好像就是在做些这些事情的人都不务正业了哈。那是不是这样子听一听，觉得确实也蛮有一番道理的？但是再仔细一想一想，就是当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哦，就是说，当然花太多时间在搞网络是不助于修正，这是确实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稍微了解，作为这个弘传佛法的一个工具，它是有助于佛法的增长跟广大，哦，特别是现在的新一代的这一些年轻人，好像不太会来我们这种讲堂来听课，他们好像很多资讯都在网络上面获得，所以你怎么样去让你的这个网站在 Google 一下关键词能够跑到第一个啊？那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可能需要就是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呢。那但这关于这一类的一些学习呢，它基本上它是有助于这个佛法的增长跟广大，乃至于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正确的一个资讯啊，因为太多的资讯在里面，我们要力争上游，排在第一个啊，让他们能够先掌握到啊。那关于有没有助于这样的这个佛法的修正，其实不要花太多时间，就不会有妨碍了啊，因为只要能够有专业的人能够咨询，就比如说我们希望把这些内容放在一个网络上，那请专业人来做，那就是也还是分工啊，基本上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冲突，乃至于心理学在某种层面上，它可以让我们在处理悲伤的人应该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度过悲伤？某种程度上，他有提供一些实务上的一些指引哦。那基本上他也是有好处的哦，所以也不尽然说是不务正业啊。我们谈到这边就顺便插个题外话，好，那题外话讲完，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了哈。好，我们第一堂课就先谈到这边，那我们下星期再继续往下面谈哦。那下一节课我们就来谈这个阿处陀哦。上星期我们谈的第一品，那第一品有一些内容，有一个小故事，上星期还没讲，那下一节课我们再来谈。好，我们下课10分钟。